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讲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啊，因为今天呢有几件事啊把我勾引起来了，就是一个东方甄选啊。东方甄选呢就是新东方下面的一个这个直播带货的一个网站啊，就是有一个主持人在那里讲节目，然后给你推销各种农产品啊、水果啊、这些调味品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网站，卖得很厉害的。那么这个网站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想讲呢？就是最近呢，这个网站上面有两个人在这里讲话，讲话呢其实扯出很多问题啊，扯出了这个最主要就是罗永浩了，罗永浩老罗嘛。罗永浩呢在这个上面讲说，哎呀，你现在这个东方甄选的那个人啊，这个董宇辉啊，他卖的东西卖得好，没有人能够取代他，这样的主播不可复制。那么就说有公司要挖，并且呢网上的传闻呢就越来越多，说这个京东的副总裁已经到这个陕西，到这个西安呢去招募这个董宇辉，因为董宇辉呢卖东西非常的好。那么并且罗永浩说有人出5亿人民币要挖这个董宇辉。那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这些从来不在这个网上直播买东西的人我们不知道了，但是呢哎，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我呢在中国的大陆的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平台上面都看见这个老罗，这个罗永浩所讲的这些事情，哎呀，我觉得，哎呀，这个事情还是蛮有特点的，很代表中国经济的这个模式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想通过这个新东方和东方甄选啊，然后呢讲讲罗永浩，讲讲呢新东方的这个创始人这个俞敏洪等等这些人吧。我觉得这个讲出来呢就可以讲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中国经济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呢它倒是跟外国不一样啊。大家说这个中国经济啊有很多面和美国很相似啊，大型的汽车，大型的科技公司，但是有些面是完全不同的。像这种的网上直播，直播带货，像这种的做法在美国呢它没有办法取得这么大的轰动性的效应啊。并且呢新东方这么一个巨型的补习集团不可能在一个月里面垮掉，这些呢都是很具有中国的国内的经济特色的一个公司啊。所以呢我今天呢就顺着这条路和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啊。我自己呢也得做点功课，因为呢我自己呢第一个没有去过补习学校，既没有在补习学校教过书，也没有在补习学校读过书啊。第二个呢我自己呢从来没有在这种直播带货的网上买过任何的东西，那自己也没有做过直播带货，所以呢我基本上不沾边，那所有的这些知识呢都是看来的啊。但是我看来以后呢觉得，哎呀，这个很解决问题啊，因为这些整个知识就构成了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侧面啊。那么我们就先讲新东方。新东方在2021年以前在中国有那么十多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企业，并且呢是在这个美国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一个企业，在中国的大企业。它上市的时候股价是15块钱一股，后来涨得很多，到了2021年，如果你早年买了新东方的这个股票，你都赚死了。所以一个教育做成这么大，哎，我们今天呢就特别要讲讲这个新东方。这个新东方呢是个什么机构呢？就是个培训机构。大家知道中国的学校呢都是这个公立的，中国私立学校很难做，因为私立学校你没有办法发这个学位，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你可以搞培训，但是你不能办学位。如果中国让办学位的学校，我看那就多得不得了了，那不能办，这样呢就控制了。所以呢这个公立教育是中国差不多是唯一的一个教育的途径啊。这个在外国就有私立，还有这个教会团体办的，那就是很不同的这个途径。在中国呢比较单一，它就是公立的啊，都是由政府去拨款。那私立的能做什么呢？私立的能做就是补习啊，因为补习的话 那个没有学位嘛，你就是在新东方，你把成绩补上去了，你就过去了。补什么呢？我们记得最早的新东方的办呢，是1993年11月份，当时呢，有一个江苏人吧，俞敏洪，他呢就注册了一间学校，这间学校呢叫做新东方啊，新东方学校当时是在北京的，所以叫做北京新东方学校。他干什么呢？最早呢不大，就是大学生出国的英语考试的培训。我们知道大学出国考试呢，它总是有几个英语的这个培训，最主要是 TOEFL 啊。这个 TOEFL 呢是托福啊，托福考试呢对很多人来说是个非常艰难的工作，你托福的分都到不了，你就进不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巨的问题。当时你说这个英文好不好，你呢只能在学校里面读啊，你但是呢你要出国留学，你有可能呢你不知道这个托福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新东方呢就是把托福的题目的类型分了类，集中去教你，并且呢把这些容易出现的这些错别字啊句型啊教你，你就是为了应考去学。那当然有用了，93年办到94年95年，就有很多人呢就觉得哎呀，通过他这个新东方的培训，我真是托福的分就马上就上去几十分了，这个有用的。那另外还有考 GRE 是考研究生了啊。那么这个业务呢也有很多人去学，那么就集中教大学生出国的英语。后来呢发觉这个需求量啊可大了，因为呢中学要学英语，初中高中都要学英语，那么初中高中英语呢也要培训啊，所以呢就把这个原来的大学出国留学的 TOEFL 的英语呢就扩大到初中和高中啊，用了很多的老师啊，雇了几万人去教，那些老师呢教得很好，学生呢就比在学校里面就容易学。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再进一步呢，他们发觉中国的读书啊，他门门都要考试啊，小学要考试，小学就有语文呐 啊有这个英语啊，还学数学啊，还有美术啊，这是小学的课。那么这个有的，他们就又在新东方搞了一个分支机构，叫泡泡少儿教育啊，就是小孩子的啊，就我把这些课，所以呢，你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课我都有培训。你说这些家长多高兴啊！从学校里面引回来以后，就把它往这个泡泡少儿教育中心一放啊，老师呢就管着你们，就给你们上课。那么学校里的成绩呢就好，没有读的那个分呢就低了。那这个就是他们办的。后来呢又开始办各种各样的中学的全科培训，那中学就厉害，中学是六年了，小学六年他包了，然后中学六年初一到高三他也全包了，他就开始开各种培训，语文、数学、英语、理科综合，理科就是化学啊、物理啊，综合文科综合，历史啊、地理啊，他就全给你包了。所以呢你只要花钱去读书，那你等于在学校外面再读一轮学校，并且他的那个知识灌输的方法比学校有效，并且呢他还搞了这个集中的强化的外语的培训，很多人在新东方这读完了以后，他各个方面的能力都提高，并且新东方呢还搞了一个出国咨询啊，这个出国呢就是说他就这个不光是出国读留学了，他甚至这个 career 他就帮你做未来的发展计划，哇，这个全部变成商业，这个事情呢就做大了。这个事情大了以后，他真正做的成功了，1993年开始办，到2005年新东方的商标就被认定为中国的著名商标，叫赤名商标。你看他做了多少年呢？做了大概十几年吧，93到03就十年，再加5就做了12年，它就变成了中国驰名的商标，那变成中国大家都知道。我认得的很多朋友的孩子都在这个新东方要补习啊，这个或者是孙子在新东方补习，那么最后呢就上市了，这个很厉害，2006年 九月，新东方教育机构在登陆了这个纽约的证券交易所，发行价呢每一股$15，后来买的第一个原始股的基本上都发了，就是他做的越来越大。所以呢，他后来还做了编程的公司。这个做大了以后，这个新东方呢，他采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呢，这个所有的在国内要开的新学校，我都是直营方式。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啊，他做大了，他就是挂牌或者加盟啊。你就看像麦当劳，它其实都是这种加盟挂牌式的，很少是直营的。这直营怎么做？新东方不这样干，我搞教育啊，我不能够这个挂牌，否则我就烂招牌，如果做得不好就直接自己管。那么他呢，在中国呢大概有67家分校，这是2016年，20几家分校，每家分校下面还有很多学习中心。那一个城市大像北京，每个区都有一个中心，所以北京一个新东方的学校，然后呢在北京呢有几十个这个教育叫学习中心吧。所以呢，新东方这个基本上到了2016年就有67家分校，有771个学习中心，都是直营的方式，那个地方多了。我呢数一数新东方这个比较著名的这个学校67家，我数不完，但是我在这里起码可以跟大家数个30来家啊。第一个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这都是 直辖市为主了。然后呢，西安、南京、沈阳、重庆、成都、深圳、这个哈尔滨、长沙、济南、郑州、杭州、长春、合肥、昆明、福州、南昌，那这些都是省会城市啊。南昌是江西的，福州是福建的，这是省会城市，昆明是云南的省会城市。后面呢还有一大堆这个重要的城市，大连、太原，太原是山西的这个重要的城市省会啊，石家庄是河北的这个省会，兰州是甘肃省的省会，厦门是厦门这个福建第二大的城市，然后还有山东的青岛啊，湖北的襄阳啊，苏州啊，湖南的株洲啊，湖北的宜昌啊，这个辽宁的鞍山啊，广东的佛山啊，这个江苏的无锡啊，湖北的荆州啊，湖北的黄石啊，这个还有这个江苏的宁波啊，广西的南宁啊，山东的潍坊啊，哎，最后把学校办到多伦多去了，都有新东方学校，每年收益那它就有几十亿啊，这个赚的就不得了的，那这个就真正做大了。新东方呢，它也搞了一个知识问答的平台，那这个平台呢，是想办法呢能够大家有问题啊，那不光是学校老师不一定能够答到这么多问题，他呢就做了一个网上的平台，那么就说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问，这老师随时可以问，但是你要给钱。2011年你在这个平台发布问题，新东方呢认证的老师就要解答，那这是新东方认证的老师。这个新东方呢对老师的遴选呢是比较难的啊，就是一定要厉害的。然后呢，新东方呢，他搞直播，2016年也是这一年啊，他呢就新东方在线，那么新东方呢就共同投资，两方面就成立了东方优播啊，就是在网上可以听课了。那么当时好像是朱宇嘛担任这个东方优播的这个行政总监 CEO， 那么东方优播呢是新东方在线的重要构成。他主要呢为什么要搞这个在播呢？因为有很多一线二线的城市，这些城市都有新东方的学校和学习中心，你直接去就行了，就不要网上听。但是有很多三线四线的城市他没有办法，所以呢就以本地化的在线小班的规模就拓展市场。所以呢你这个真正是没有老师的话，我呢就大家上线直播，就成立了上这个东方优播，我呢就给那些中小城市三四线城市呢搞这个课外的这个辅导。 那么这个东方优播呢很厉害，到2021年就进入了中国的27个省，一共273个城市。你想我们前面数的才30个，这些它都不进，它主要进这个后面的那个200多个，那基本上县城全部都覆盖了，这个就是厉害啊。那么这个新东方呢，这个大的不得了。所以我就有时候说在中国啊，要想赚钱呢、啊，你就看那个人口大家多的他能够上的，一个人给一块钱你都赚死了啊，都14亿。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的情况了。但是呢这个新东方呢他就突然间这个断掉了。这个断掉是什么呢？断掉呢就是中国的政府啊提出一个政策，这个政策是2021年9月份公布的。这个政策呢这个内容很简单，就是说学生要减少负担。这个中央是觉得学生的负担太重了，一个是在学校的负担太重了，第二个补习的负担太重了，所以呢要减轻负担。这个政策叫做双减政策，两样都要减少。好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新东方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新东方啊，这个东方甄选啊，因为最近这个东方甄选呢出了很多很有趣的议题。那我其实讲新东方呢是想讲讲中国的一种经济的模式啊，就是什么人多去做的事情就有人提供这个服务。那我们说前这么多年大家都希望这个补习啊，数理化外语这都要补习，从小学补到大学都要补，为了应考，特别是这个小学这个初中高中这几年要补，所以呢这就针对这些学生，还有大学的要出国留学也要补，所以呢基本上是一条龙的把教育呢就另外做了一个，就叫新东方，做成一个几十亿的一个大型的一个企业，每年收入都有几十亿这个人民币，这个很大。那么这个呢当然做的是非常好，但是呢由于政策一变呢他就做不了了，做不了呢他也没有坐以待毙，他转头就转上了这个直播带货，就在网上卖东西，又到现在又做大了，就是我们要讲的新东方后面的东方甄选啊，两个啊连起来其实是一个公司，都是这个俞敏洪他也做的。那我们讲这个中国呢对于补习的问题呢提出了一个政策，这是在2021年的9月份啊，当时这个中国的政府呢提出一个双减政策。双减政策呢就是学生的负担太重了。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学生呢其实读书也真是好辛苦，因为考试多，那么所以呢就开始呢就是现在开始呢就控制，一个呢就是学校这个功课要减少，让学校在学生的时间起码有一个多钟头是在体育运动，小孩子们整天在课室里面根本不运动，这身体变得越来越坏，这个不行，一个个都戴着眼镜，这个就要扩大，把这个事情呢要把它做好啊，这个就是负担减轻。第二个呢课外的培训就全部都要非盈利性，那像新东方这样的盈利性就不行了，并且呢这种线上的学科机构要审批，学科类的培训机构一律不能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不得占用国家法定的假节日、休息日、寒暑假组织学科培训。所以呢这个各个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的命令呢还做出更加详细的规定，所以这一项呢这个事情呢就完了，那个新东方呢没得做了。所以新东方呢9月13号这个中央的这个双减政策出台，那么新东方呢10月份啊就不到一个月他就已经完成了退费，所有的交了费在我们线上这个读书的这个基本上呢就退费，如果呢在线下这个去读书的呢学校呢这个基本上就关掉，学生也不要来了，租的房也退掉了，老师也辞退了。所以呢公司到2022年的元月份公司辞退了6万名的员工，那主要就是那些教书的这个 老师了，这个公司的营业收入呢减少了80%。那么到了2022年的4月份，新东方呢宣布基本完成这个业务的重组，所以整个的业务、一下呢就没有了啊。这个就是，那么这个大家说这个没有了以后那怎么办呢？他有办法的，他什么办法呢？他转型，这个转得很快啊，他搞了几个月，2021年10月份裁退了差不多所有的这个员工，那个6万多人嘛，这个跟着他到了那个2022年的这个2021年的12月份，他就已经组装完工了。这个组装完工那是快啊，你看9月份他双减政策出来，到了12月份他就宣布呢就搞一个销售平台，这个平台呢叫做东方甄选啊，甄别的甄啊，东方甄选，主要呢是卖农产品，这个呢就直播带货。这个直播带货呢是什么东西呢？直播带货呢就是有人在网上跟你讲这个东西好用，这个就是我们说娱乐行业在线的直播同时带货。所以呢这个做法呢就非常的欢迎，因为上台讲的很多都是明星啊，有时候有歌星啊，各种各样的明星上来跟你讲啊娱乐的东西，讲得很随便，然后呢随时呢就买点东西给你们。这个叫直播带货，这个情况呢在外国见得不多，日本呢有些曾经想试一试没成功，这个事情啊他这个习惯不太一样。中国呢也遇到一个特别的时间，2020年这个新冠病毒出现，2021年慢慢严重，到2022年那个很多城市干脆就封掉了，像上海整个城市封2个月，那么有些城市呢也是半封的，像深圳啊广州啊基本上就动弹不了了。那大家这个买东西呢那怎么办呢？哎，很多人就看这个东方甄选，那这个又好玩，这个有人讲，那么并且呢卖农产品，那么在网上一点击就有了。我去看过那个做法，其实也很简单，你呢上网就上了他的直播平台，他呢就有几个人老在那里讲，哎呀现在今天我们就怎么呢讲些闲聊的话，然后呢就说哎呀我这里有一个苹果，这苹果特别好吃，他甚至可以咬一口，然后呢大家买这个多少钱，那么大家就定，所以就看见在那个直播平台下面就有人买，有这个名单上去就直接上去，那个很直接的方法。那么按照他们的解释呢就直接跟农产品的生产户、把它结合起来。现在直播带货不光是农产品了，现在买衣服的买化妆品的都多得去了啊。卖口红的有个小鲜肉的男生卖口红，自己这天天在那涂口红，这个呢很多人就买，这个就是一个直播带货。那当然呢新东方呢一改过来就做东方甄选，东方甄选呢就是直播带货。那东方甄选他有口才的人有啊，他这些人的语言能力很高，所以呢他就找了很多人，这个新东方的高中英语老师，这个叫董玉辉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董玉辉啊，在直播间呢他用双语讲解这个商品，哎呀这个讲的叽里呱啦的，因为一个人呢语言好，这个普通话流利，这个英语流利，那叽里呱啦听的人多，并且呢讲话得有内容啊，有故事，并且呢你要学会东扯西拉，你不东扯西拉你这个播你播2-3个钟头那谁注意啊？我们知道现在有些直播带货的人直接可以干一整天的，那就是喝口水那种呢就很辛苦的。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新东方的直销直播平台东方甄选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新东方的在线的 CEO 孙东旭还有他的大老板俞敏洪就亲自上台播啊，这个可是不得了了，这些人呢我觉得也了不起，像俞敏洪呢能上能下，做到这么大公司700多个教育点的老总，然后说关就关，那自己呢直接上台就讲货，这个呢事实上是真正能上能下，就把这个生意呢就维持起来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剩的时间不多，我们就先讲讲这个整个行业，这是完全跟我们讲的房地产呢、讲这个什么农夫山泉呢、完全不同的一个套路，这是个服务行业。那我先讲讲这里面的一些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呢，在国内的年轻人的口中呢，耳熟能详，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年纪大一点的听众里面呢，一般都不知道。我就讲几个人吧，一个是俞敏洪，就新东方的这个老板啊，现在是东方甄选的大老板，他呢是一个就是搞民，我们是把他叫民办教育家，因为他创办了新东方，那么并且呢，他是新东方集团的创始人。那么一直呢就是做得很成功的。这个俞敏洪啊，是在江苏省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城市，就江阴市啊。江阴市很多人恐怕都不太知道，这江苏省呢也算一个二三线的城市，他是江阴市的人。那么他呢中学小学中学他都在江苏省的江阴市在这里读完的。1978年他早啊，他62年生的俞敏洪，他年纪不算小了。1978年呢，他的高中就毕业了，在江阴市的下岗中学。他呢就想高考，结果第一年没考上，这个78年的这个高考没考上，那在家里等着，在第二年高考。那么78年没考上，79年再考，第二次呢又没有考上，这个时候急了。那么他呢就在江阴市呢就上了高考的补习班啊，这个就有用了，所以他后来办这个新东方是有道理的，因为他通过补习班呢把自己的分呢就拉上去了。他呢就报考北京大学，那么1980年就78年毕业，79年没考上，到80年再考，考了第三年考上了，考上了北京大学的西方语言文学系，就学英语了啊，就在北京大学。那么他读书的时候，从80年读到85年，他比别人晚一年毕业，就是因为他当时得了肺结核病，所以呢就休学一年再读，85年就毕业。这个读书读得好，这个英文呢讲得好，所以呢当时就留校，就留在北京大学这个工作。他呢就被派任作为外语系的老师，就在北京大学教英语，那当然英文是好得不得了了。那么在学校里干了六年，85年到91年，那他说他怎么会离开北大呢？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学校啊，就是因为他长期就在北京大学外面的培训机构去兼课，因为要混钱嘛。你想在一个北京大学教书，他工资能有多少钱呢？但是如果你能够在学校外面能够兼课，你英文好的话，你就能够有很高的收入。所以呢就被北京大学呢就发现呢就是这不行，这个算是违规啊，你是国家的干部，你是国家大学的老师，你不能到民间大学去搞事情。所以呢这个就给他记大过啊，就是说你这个跟他说了你这个不行，也没有什么后门了，就是直接就记过处分。他呢就干脆了，1991年啊，你记我的过我就不干了，我本来在大学教的好好的，我出去不过累自己而已，你说我不行，我呢就进入民办教育领域，我就去跟别人补习。那北京呢这种民办的补习学校多得去了，你要找工作英语又好，那是非常容易找到的。他呢就开始就搞这个教育管理工作，搞了两年，1991年就开始办，到1993年他觉得他可以自己办了。所以1993年11月份这个俞敏洪呢就在北京创立了新东方学校啊，自己担任校长。那么他在这里呢了不得，他这个一教书啊，这个好多人呢都来学，并且呢赚了很多钱啊。这个他还编过一本语录的，叫做这个叫做 GRE 词汇精选。大家知道这个英文最重要的词汇是哪些，我们一般现在用的英文这词汇啊，它大家学生都会，但是呢如果你要考 GRE 啊，你考研究生的英文呢，它里面肯定有些比较特别的词，这些词呢在英语 口头不讲的，比方说这个精英 Elite 这个词这种词啊用的少啊，这都是比较咬口的词，但是呢是非常这个 非常特别的，比方说比较模糊啊，不清楚啊，叫 ambiguity。 ambiguity 有多少人会啊？不太讲的，很多人用别的字来换的，这些字就是非常特别的字，那就编了一本 GRE 的词汇的精选，就是让大家来看这个词汇。哦，这个，哎，大家觉得很有用啊。这个书叫做红宝书，哈，就是小红书啊。大家要出国留学，你都要找这本书准备考试，这基本上呢就没有问题。所以呢，他的生意呢就越做越大了，这个做的呢就非常好。我们前面讲过，新东方他在全国各地的一线这个城市，他有几十个大城市，从北京移植到什么这些什么昆明啊，这城市都有。然后呢，在三线、四线的城市，他又搞了在线。那这样做，所以他钱赚得多。不过呢，这个俞敏洪啊，早年他是犯过事儿的。他呢，这个犯事儿呢，就是给别人抢。这个故事讲起来有点吓人呐、啊，有点瘆。他1993年办了新东方，到98年五年了，他已经赚到了数以千万了。所以呢，他在家里呢就放现款。当时呢，这个网络经济啊，这个银行不方便，那个时候还没有啊。那所以呢，他就开始在家里呢用口袋放了钱，100块钱一张的人民币，一捆一捆放在家里，来给人盯上了，就知道这个人有钱。他呢就跟朋友呢到餐馆去喝酒。这个大家知道，哎呀，这很多这种场合啊，你一杯我一杯，两下就醉了。醉了以后呢，晕晕沉沉的送回家，回到家里呢，就开了门就进去，倒头就睡了。这个呢，就完全没有，因为他住的是出租屋啊，不是自己的房子，也没有警卫。那个时候虽然是千万富翁了，但是在出租房里睡觉，哎，就被人呢就串进去了。那个人呢就用麻醉药把他麻醉了，用这个毛巾里面包上麻醉药，把鼻子一堵，你基本上两下就晕倒了。这样呢，就在家里洗劫一番，抢走了200多万元的人民币啊！这个呢，后来经过抢救，就死里逃生的。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新东方的第一段，这个故事挺好听的啊！明天我们再继续，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